弟兄姐妹朋友平安，谢谢 Victor 的介绍。那个真的回娘家哈，确实那个上一次了回来的时候可能是两年多前哈。不过那个感谢主，回来之后呢，看到许多有些新朋友，这个好事，不认识的好，有一些呢应该认识的，但是不认识，为什么呢？看到他们越来越漂亮。变了他们啊，看后来哦是你，那个其实刚才那个领唱 Carmen 其中之一位，有了其他的本来以前 single 一个人单身的，现在变成什么结婚了，结婚之后也有怀孕的都有了 Irene 啊，在哪里啊？哇，她真的那个哈，还有一些我看到很多也啊成熟的基督徒，仍然的那么的爱主。我都为着你们非常的感谢主，当然也为着你们也在近几年来有新的长老啊，我也为感谢主啊。然后呢，有些加入的做这个执事都有啊，所以都非常的感谢主。谢谢蔡牧师还有张牧师他给我的邀请，让我跟师母能够真的回到金门教会来跟弟兄姐妹们一起的来见面，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首先在这里要恭喜金门教会这个成立54年，当然啊，这个本来你们庆祝的话通常在50、55、60哈，其实每一年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啊。当我看到那个杨牧师师母在当中，感谢主，那个真的54年前这个金门教会这样子的成立，非常的感谢主，所以愿意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求神继续的带领着金门教会，使用金门教会在这个社区，还有社区之外，我们一起来忠心为神工作，让神透过我们金门教会做这个明亮的灯台，带领更多的人来信主，来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刚才那个跟他祷告，我也知道你们在10月份马上下个星期就开始这个宣教月，10月份马上开始，我希望能够今天早晨的信息帮助弟兄姐妹们预备你们的心，然后来这个10月份的宣教月，在里面更多的学习，不但学习，还有看到神上帝的国度的需要，愿意来加入这个宣教的工事，这个事工，无论是本地的宣教的工作，还有海外离开本地的宣教的工作，我们也需要忠心的来一起来服侍我们的神，最终我们看到神的国度得以扩展。今天早晨我会用使徒行传，所记载使徒保罗他，这个第二次那个宣教的旅程，他要向外邦人，也就是那些的非犹太人来传福音。我这个荧幕上有这个，他第二次的宣教的旅程，我先稍微，把这个旅程简单的重温好不好，你可以看这个地图，从右边，先从这个安提亚开始的，我们看地图，这个是保罗第二次的宣教的，这个旅程。那保罗他首先跟希拉从这个叙利亚的安提亚，这个地图上或者有两个，或者圣经里面记载有两个主要这个安提亚，第一个那个比较出名的在叙利亚，有第二个在那个，另外在这个，亚细亚那边的，所以开始的时候保罗跟希拉从这个叙利亚的安提亚开始第二次的旅程，这个旅程当中最显著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福音的种子，第一次被带进去植于这个欧洲大陆，之后呢，提摩太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然后圣灵这个在亚细亚禁止 不要他们去在那个亚细亚这边讲道，也不要去他们去哪里呢？也不要他们去那个比推尼啊，圣灵要保罗他们进入这欧洲，进入欧洲马其顿来传福音。当然在那个时候啊，在亚洲没有这个亚洲跟欧洲这样分开的哈，但是我们也看到其实神也预备了保罗，然后把福音传到欧洲那边去。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六到第十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啊，一起来，请。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西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跟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这个来帮助我们。保罗就看到这个异象，我们随即上游往马其顿去，以为神照我们福音给他那里的人听。啊，这个首先哈，在我们还有另外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首先就重温就神怎么样禁止不要保罗他们留在亚细亚那边传道，要他们去离开，看到这个欧洲马其顿那边的需要，要到那边去传福音。那保罗到了马其顿，在腓立比展开他的传福音的工作，他带领了一些的信主卖那个己色这个布匹的妇人吕底亚，还有他的一家整家信主，然后呢受洗。有之后呢，保罗跟这个希拉被捉拿，然后就放在监牢里面。但是很奇妙，我们都知道是在什么，他在那个监牢里面也传福音给那个禁足还有他的一家，他们信主了，而且也受洗了，也我们看到福音的大能。这个真的我们需要非常的感谢主。弟兄姐妹们，刚才提到这个，当然那个两个家庭他们信主，不是单单一个人信主，那是整个家庭信主。其实这个也是改革中那这个神学，我们信主，我们把这个福音传下去，每一家人都一起来信主，一起得救。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的家人还没有信主的话，你有没有跟他们传福音呢？你们在家里的时候有没有做好你的见证呢？有没有在他们的面前有好的行为呢？让他们看到你信主后那个转化的生命呢？你是否有给大家邀请他们也来教会，来听这个福音，来听那个这个真理呢？求神帮助你，如果还没有信主的家人，赶快邀请他们来信主。那回到这边，刚才提到那个保罗在放到那个监牢里面，那个监禁后的第二天，保罗他就被那个官长释放了出来了。然后之后呢，保罗在帖撒罗尼迦还有那个比利亚那个完成他的事工之后，就来到这个地方雅典，雅典这个地方，也就是今天早晨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保罗在雅典的事工。他在雅典看的满城都是什么偶像，然后呢看看他心里面的那种的着急，看看他还有没有一些的行动呢，我们准备一起的看。好了，我们就现在看这个第十七章十五到三十四节，我们一起把这段的经文一起读出，请。送保罗人带他到了雅典，既领了保罗的命，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 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伊比古罗还有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已复活的道。保罗他来到这个雅典，他身处这个古希腊的一个那么辉煌中，他从小的时候，我相信他已经知道听闻有关这个雅典的事，人人都知道有关雅典的事。雅典曾经是希腊自主前第五世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那个所谓城邦啊，就在他被纳入罗马帝国之后，他仍然来那个维持他那种的傲人的他那种骄傲傲人的他那种知识上的独立，他那个丰富的他后来就变成一个自由城，还有他有以这个以下那些遗产为荣。什么的遗产为荣呢？他丰富的从那个苏格拉底啊，那个柏拉图啊，还有那个阿里斯多德来那些哲学，还有那些传统，他们的文学，他们的艺术，以及他为人类自由而创下那些的显著的成就。虽然在保罗的时候那个时代，他只能靠着他伟大的过去但是他仍然有享有那个无与伦比的那种的声誉。他是罗马帝国中知识的大都会，现在保罗第一次踏上这个地方，听闻很久了这个雅典，他坐船从北面到这个城市从那个那些从北边那边的比利亚保护他带他安全的到这个地方的那些朋友离开了，所以保罗邀请他们回去，让希拉还有那个提摩太尽快的到他那里去，他希望能够去尽快到那个马其顿，因为神呼召他要往这个地方去来传福音。所以他在等候他的同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一个人独身自身的在这个地方，这个世界文化这个首都，他的反应是什么呢？当一个基督徒他游览或者是这个住在一个这样的城市里面，他的反应应该是怎么样呢？这个城市身被一种的非基督教的思想还有这个宗教所影响，这个城市虽然外面看来外貌漂亮美丽，所谓冠冕堂皇并有拥有那个超卓的那个文化的水平，但他的回应保罗的回应分开有三部分。第一部分我们看到保罗会看保罗所见的所看到的第一，第二方面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心里所感受的第二方面，看了之后心里所感受的有第三方面，看到保罗所采取的一些的行动。好，首先我们看看保罗在雅典所看见的见到的，刚才念的第15到16节上这里说，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既领了保罗的命，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的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使徒保罗在雅典等候希拉，等候那个提摩太前来会合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那些的偶像。那路加我相信他传达的意思说，整个的城市都在偶像的影响之下。 难怪这个苏格拉底的学生也是 雅典人，这个色诺芬那个 Xenophon， 他就说雅典是个庞大一个巨大的祭坛，整个城市，因为他说这一份也是一份庞大一个巨大的祭物，整个城市也是祭物。也有人说在雅典的神比整在雅典城市里面的神比整个国家其他的神地方的所谓的神更多。所以难怪有一位这个罗马讽刺家，他说了这句话，他说在雅典里面找到一个神，找到神比这找到一个人更容易。哇，我觉得他讲这个一点没有夸张。那里在雅典里面有无数的殿宇，很多的所谓神龛、塑像，对不对？塑像还有那祭坛、偶像等等，就在那个巴特农中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所谓神像，是用金象牙做成的。这位雅典拿神，这个就是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还有战争女神的那个这个塑像。他那种的拿着那个矛啊，那个矛的矛，这个矛头有光光的，那个矛头发光的，他在那个40里外也可以看到。哇，真的很夸张，这个那么巨大的一个像啊。这个当然那个雅典娜啊，她这个女神的像，就令我想起我最近不到5个月前也跟师母去越南啊，刚才也听到你们短宣也会去越南，那可能你们当中可能很多都知道师母她是从越南来的华侨，那我就是这个越南驸马啊，所以我大概三年前呢第一次去越南，就稍微也爱上了越南，可能因为师母的缘故，没有也因为什么呢，到那个胡志明市或者以前的西贡，因为里面的很多的华人教会啊，也特别我岳父在那边也开始建立教会，我们回去啊在他那边也帮忙啊，特别5个月前第二次回去在那边帮忙了一个星期，感谢主有机会的服侍当地的教会。那么这个5个月前第二次那个去越南，我们也带了我们的儿子啊，我们先从那个河内那边先去，然后 Hanoi， 然后呢去那边下龙湾等等，那个几天之后要坐飞机飞到那个越南的中部啊，中部 Da Nang， 那就是那个岘港啊，岘港市啊，在越南的中部，也靠近那个古都那个顺化的附近啊，皇帝那个时候住的地方哈、所以那个岘港是越南第四大的城市啊，仅次于这个胡志明市、河内市还有那个海防市，是越南中部一个最大还有重要的一个城市之一。那么我们坐飞机到那边去，然后呢就我们的飞机就稍微提早到了这个那个岘港，然后呢接我们飞机那位的这个导游看我们时间还早，还不能 check in hotel， 还没有进去 hotel， 他说好，我带你们去走走啊，看看这边的地方，就带我们去一个地方啊，这个叫灵应寺，他说这个十分的吸引游客的啊。那我们就看刚才那个，其实那个岘港的地方很漂亮，这个跟夏威夷那个 Waikiki Beach 其实比 Waikiki Beach 更漂亮啊。所以那个时候在那个 beach 开车去那个地方，在那个山上，那个所谓茶，那个山茶半岛上， 我带你去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哎呀，不用他说，我已经看到了。这个车还没有到，还有at least 十几 mile， 我已经看到那个像。原来在那个半山，这个山茶半岛，这个上面有一个什么呢？一个很高的白玉观世音这个菩萨像，很高，这个有65公尺高，所以呢超过200英尺那么高，所以很远已经看到了。我跟师母说，哦哦，真的就开到那边去。我们当然那个停车了，出来从那个山上看那个风景，看到那个海非常的漂亮，也看那个岘港那个海滩等等，非常的漂亮。但是他稍微回头转过头来一看，就不漂亮了。这个那个巨大的那个白玉的那个菩萨像，所以我跟师母就觉得心里不安，然后就告诉那个导游，我们还是赶快下山吧。其实那个在这个岘港，其实很多也是很多些偶像，还有一个少，有一个很这个很旅游旅客很常去的地方叫 Marble Mountain。大理石山，如果你去过的话，进去那个山洞，进去之后很多摸摸这边摸摸那边，全部都是那些的大理石啊，在里面漂亮吗？确实是漂亮，但是问题哦，进去之后呢，它呢很多那个小小的什么那个洞窟啊，洞窟装了一些拜神拜佛的那些的偶像在烧香。哦，味道还是很这个不卫生，所以进去的话，那个我看到这个跟师母说也哦哦，然后呢，快点就离开了那个山洞，在那个山那个 Marble Mountain。所以在其实，在越南，其实当然也很多的东南亚的地方，也来看到许多许多的一些的偶像。当然，我们那次去越南，特别在这个岘港。我们是游客的身份在那里才几天，所以呀，我那个时候不像保罗，就留下来跟那些人来争论，我没有，但是呢，心里面让我们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好，我们再来看第二方面，保罗他的反应，他心里所感受的是什么呢？他看到了那么多的那些偶像，原来他心里着急哦。为什么保罗看到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呢？因为第一，他看到上帝的荣耀被夺去，神的荣耀是神的，什么是神的荣耀呢？神的荣耀是一切神的属性的总和，还有神那种的完美的完美的那种的彰显。神的属性是什么呢？也包括圣洁，包括公义、慈爱、信实、智慧、公平、正直、恩典、怜悯、这个良善、平安、喜乐、忍耐、节制、温柔等等，这些的属性就在耶稣基督他在这个世上的时候那种的荣美生命当中看得到向我们来显明了。圣经也告诉我们，其实当神造人类的时候就按照神的形象来造人。神造人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神造人的目的是要荣耀他彰显他神的这个荣耀。好像那个以赛亚书第43章第七节里面说，是他来这个造人，因为是为自己的荣耀来创造的。感谢主，感谢神。所以我们常常都需要这个彰显神的荣耀，彰显神的那种的属性，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到神的爱、神的荣耀、神的圣洁、神的平安、 神的恩典等等。所以保罗他看到神的上帝的荣耀被那些偶像被人手所造的那些的木头人手所造的石头是夺去了。人们将他们的赞美感恩本来应该是这个呈现给我们的上帝现在却转给那些的偶像。所以他们没不认识这一切美事美好的事真正的源头不是那些人手所造那些的偶像乃是从我们天上这个三位一体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所以上帝保罗看到上帝不再被那种在雅典里的人那些人被视为神所以得不着这个神的荣耀所以神的荣耀不能彰显所以保罗想到神的荣耀受亏损所以心里就这个着急起来今天其实有多少信徒关心神的荣耀呢保罗看到满城都是那些偶像 他心里着急因为第二方面他看到这个世上的那些雅典人保罗看到雅典人将他们的盼望寄在哪寄托在人手所造那些的偶像身上他们没有看到神没有看到耶稣基督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他们会永远的世上不能得救就因为这个缘故保罗就激发保罗他向他们来传福音保罗看到满城都是偶像心里着急第三方面因为他看到魔鬼撒旦他的权势正捆绑着这个雅典人保罗看到这个魔鬼的这个权势在雅典人的身上被捆绑就好像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瞎了什么心眼看不到了所以保罗为着魔鬼他的这个计谋这个诡计十分的愤怒同时他也为那些无知那些的雅典人着急所以这样的缘故激发他要向他们来传福音最后我们看保罗他有行动他有行动保罗看到现在满城都是偶像他心里着急就没有停留在心里焦急心里着急他有实际的行动首先他跟那些的雅典人他们来辩论在17节跟18节下这里说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伊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保罗对雅典拜偶像的那些风气不单是消极感到一些的哇怕恐惧感到失望同时感谢主他也有积极还有这个建设性的那些的来做见证当时在雅典有两个所谓著名的那些的哲学的这个派系第一个就是那个这里讲了伊比古罗派他们认为什么呢他们认为众神多个一位神哦他认为众神跟他们没有关系因为离他们很远认为神对这个宇宙世界漠不关心没有兴趣也不能影响人类的事情世界的出现这个世界的出现是因为巧合而已一种的原子随机的这个汇聚而已 而且呢，人死后没有生命，没有审判，所以认为人这样的话，他们认为人在有生命的时候，活着的时候，他们需要寻求欢乐，所以他们就关心怎么去享受享乐，所以也这个非常的现实的那些的享乐主义派，也是我们中文所谓今朝有酒这个今朝醉那种的心理就在想我们需要享受享受就可以了。另一方面，斯多亚派他们承认有一位至高的神，但是他们是从一种的泛神论那种的角度来看神，将神跟这个世界的灵魂混为一谈，世界是由命运所决定的，而人类呢必须要承担神的责任啊！人类要承担神的责任，要顺服地同跟这个大自然个理性的我们和谐的一起的共存，然后呢即培养一种的自给自足那种的情操。所以简单来说，伊比古罗派他们强调这个纪元，他们逃避，他们享受享乐，另外这个斯多亚派他们强调这个命运啊，命运主义顺服，还有对痛苦那种的忍受。另外保罗他所这个采取的行动是他向那些雅典人传道传福音啊，我们一起来看比较长的一段的经文啊，是在那个17章19到31节，我们一起来念，请。他们就把他带到亚勒巴谷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保罗站在亚勒巴谷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就像一节上面写的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地球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住的疆界，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传母得着。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与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能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可信的凭据。路加他很详细的这记载了保罗，其实在使徒行传有三篇的这个福音的信息。第一篇呢在那个比西底的安提亚来向那些犹太人来宣讲，这个在13章。另外一篇呢，在的对象是那些的所谓草根阶层的那些的那些的比较那农民那些的路士的人，他们来传福音在那个14章。然后最后的一篇就是今天在这里这个17篇里面，向那些这个雅典那些知识分子来讲这个福音。所以保罗对这三类不同的这个群体啊，他保罗按着对象 按照他们的思想那个形态等等，把这个世界的那个福音信息来传给他们来听。雅典人，他们是那个所谓我们都知道学术水平甚高的啊，而且他们也善于那些的辩论，人人都有自成的一派啊，那些的学说，他们认为这个学术是自由的，所以他们都喜欢听听别人的，有些喜欢的讲讲的，所以这种自由发表言论，其实呢，如果你发表是那个所谓谬论的话，他们听了也会听。这种的情况我们看就在那个雅典里面发生。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亚略巴谷当中他又说真理。这个亚略巴谷是在雅典城中一座山，在山上，这个山也献与这个希拉那个战神为这个很神圣的一个地方。雅典还有他们有一些的高议会的话也在这个地方来举行，所以保罗就被带到这个地方来让他讲，所以保罗就讲了。他本着极大的爱心，当然神给他有智慧，一针见血的就指出这些雅典的人，这个虽然他蛮有聪明，他们也敬畏那些鬼神但他们却不认识神，所以保罗立刻马上介绍真神给他们。他一方面指出这个希腊人全部他们这个所学的那些的哲学等等的细体那个体系那种的空虚那种，然后呢就有非常有 confident 有把握的就介绍给他们认识这一位真神，这位三位一体的神。他介绍给他们的时候分开有三方面介绍给他们。保罗指出上帝是那一位万物的创造者，他是万物一切的源头不必要人类给他什么，他反而要将万物赏赐给所有跟随所有正直的人。另外保罗指出上帝是万物的维持者他创造了万物也维护这个万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动作我们的所存留都在乎他，我们根本不需要顾虑什么担忧什么。第三方面保罗说把上帝是那位公义的审判者介绍告诉他们神已经定了日期，也借着他设立的人来按公义来审判天下，也所以吩咐各处的人都必须要悔改。保罗也指出真神并不是那些空泛那个不可捉摸的那个是可以捉摸的，也借着神所设立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给万人看到可以信的那个凭据。保罗向这些雅典的人传福音讲完之后他们有没有反应？有，我们看看第十七章那个32-34节，我们一起念经。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笑他的，也有人说我们在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历巴谷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玛利，还有别人一同信从。感谢主，雅典的人他们有三种的反应，当然有那个讥笑他的没搞错，人死了怎么会可能复活，感谢主。也有一些的稍微还是存着一些的怀疑的态度，他还没有信，没有这个反对，他就记得希望能够听多听一点。所以我当中我也知道有些的慕道的朋友也是这样，所以我也这个邀请慕道的朋友继续的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然后第三，感谢主，也有信从的人 啊，这边也有信从的，有几个人贴近他，保罗信了主，其中有一个做官的，啊，在这个亚律巴古的官啊，丢尼修，感谢主啊，做官的话，官他信主之后，哦，他的影响力是蛮大的。其实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也现在在这边美国，我们也需要做这个校园那些的学生工作很重要。我在那个罗省教会六年前，我到那边看到啊 ，USC 南加大学，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有4000个那个中国的学生啊，还有那些学者，已经从中国大陆到那个 USC 那边去。我就看到神跟弟兄姐妹讲，因为 USC 离开我们教会，如果不塞车的话，大概20分钟可以到，但塞车的话可能很长很干的。但是问题，神把那些4000多那些学生们、学者们安放在我们的后院，在我们的后院，我们难道看不到吗？所以感谢主，3年多前我们开始了越系的学生工作。我们也很多这个在 campus 校园里面，礼拜五我们用他们的地方，因为我们成立了一个俱乐部和那个 club 可以用他们的地方，所以教他们一些的英语。然后呢，晚上有这个团契查经班，感谢主。过去这两年，在那个8月9月的时候，每一年我们的这给他们免费的去那个 LAX 那个飞机场来接他们。我们呢去年接了超过120个学生，然后这今年呢也超过110个学生跟他们的家人哦。所以看到这样，这个很重要。我一直看啊，这个如果这些学者来到这边，他们很多都是那个研究生，他们来到这边，他们英文不错啊，但是我们就跟他们传福音。我们过去几年有好几位信主，有好几位，当然那个福音的种子已经在他们心田里面，他们带回去中国。所以我觉得那个在这边那么自由的传福音，为什么不好好把握这个机会传福音呢？所以真的感谢主啊！回到这边，保罗当然有信主的啊，信从的有几位，除了那个丢尼修，还有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其他人一同的信从信主。但是如果你按照那个时候，按照这一两节的经文，才一个两个几个信主，你觉得这个成不成功啊？这个 trip 这个旅程，如果你按照这样看的话，失败。保罗你哎这么去那个这个旅程呢，才带了几个人信主。不是啊，我们都知道福音的种子已经进入欧洲。你看今天回头一看，都是因为保罗在那个时候愿意牺牲他自己把福音传到这个欧洲。你现在看欧洲那么多教会或者信徒，都是因为保罗那时候。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也应该继续的在主里面忠心来服侍他。当我们有一些所谓我们做一些的，我的目的为什么做这个做那个，然后我们也需要不断的评估我们的那个事工需要，但是不要太 not too hard on yourself。当你回头一看评估的时候 evaluate 你的同你的事工的时候， don't be too hard on yourself。 只要你忠心来服侍神，现在看到好像哎，没有什么的成果，没有什么人信主，但是福音的种子出去了，有一些的所谓 intangible 那些的结果还没有看到。只要我们忠心服侍神，总有一天回头一看，都是因为你因为那一天跟那个人讲了福音，他以后后来才信主。这个也是我刚才说，我回来之后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回来之后刚才就有几位就告诉我，吴牧师我信主了，现在啊，哎，我先生也信主了，感谢主。就是这样，先那个把种子那个放出去，然后神忠心的为神福音来做，然后神会 take care 啊，这个教托给神啊。所以今天跟你们讲了很多啊，希望你们如果记不起来讲了一大堆，如果你回家的话，愿你把5点藏在心里就可以了。第一点， 这保罗在雅典看到满城的有偶像，心里着急，保罗就什么采取了行动，他跟那些的雅典的人他们辩论做见证，向他们传福音，结果有效有效果，更重要他把福音传到欧洲，感谢主。另外看到哦，偶像并不于那个限于雅典，不是单单在那个地方啊，不限于那个2000年前那个社会，现代的社会也有许多这种的偶像。那么其实偶像是什么呢？其实偶像是上帝的这个替代品呢，这个不论是什么的事情人物啊等等，如果占据了我们的心，本来上帝应该在我们心里占的地方现在没有了，因为这些人物这些的事情现在神不在我的心里了，或者现在不是很大不是很多的地方给神的话，那这些事情人物等等就是偶像。这是包括什么呢？贪婪贪心，这个意识形态，这个 ideology， 名誉财富权力性食物酒精药物等等。然后偶像也可以包括我们心爱的人，刚才我说那个，当然我们希望全家都信主，我们爱他们，但是如果也包括我们信爱的人，我们的家人，但是如果我们信爱的人，如果在我们心里他们比神重要的话，小心了弟兄姐妹，那些可能你的朋友好朋友家人成为你心里的偶像。偶像也包括你的工作娱乐电视手机这个电脑等等。第四方面，我需要向那些信主的弟兄姐妹给你们一个挑战。偶像似乎在城市中呢出现特别的多，包括三藩市整个的湾区昔日主耶稣他为那些不肯悔改的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人来哭泣。然后保罗在今天我们看到为那些被偶像充满着那些那个整个雅典城深深的觉得难过。弟兄姐妹，你呢你曾否因为现在世上有些的地方充满着这些的偶像，所谓英文说 flooded with idols， 那么多的偶像的城市，你有没有激动过呢？要传福音，太多的这些偶像了。有朋友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我盼望你，希望你相信耶稣基督，因为你相信他，你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所以希望你信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去传福音，而接受有接受洗礼的人必然得救。我们本来是罪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替我们赎罪所以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所以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们。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有感动的话，我邀请你这个聚会之后找个机会跟牧师跟长老执事他们来问他们，你要认识更多福音，更多关于耶稣基督，好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做见证的命令，他说凡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样的话，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保罗跟主的门徒已经树立了好的榜样，我们必须传承这个使命，将耶稣基督的福音好像早期那些教会的门徒那种火热的心， 我们先从这个三藩市传到我们的这个周遭，在这个湾区的人，同时也传到加州、美国其他的城市，还有更远的地方，其他的国家，无论是讲粤语、国语、英语、越南语、西班牙语或其他的语言，都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亲爱的，亲爱的父神，感谢赞美你，你赐给我们有美好的地方聚在一起来服侍你，彼此的服侍还有传福音。我祈求你继续的赐给建门教会有能力有智慧去拓展你的国度，完成你在金门教会的美意。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